二十节是讲到耶路撒冷，没有依靠，没有安慰，因为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他们在刀剑之下，但是神能保守安慰，神能斥责，这是十七节到底是二十节，二十一节，神为人变去，不是为面变去啊，人为人变去，在这里就是这最后这段说，神将那个最后的终局，把一个以色列人活的苦杯最后交在谁的手中？那个最大的分别了。现在我们讲的最大的分别，终局，那个倭人与这个异人中最后的大的分别。请问，这个异人犯罪，神会不会审判？将库贝给他们，就借用外邦人来审判他们。但是这一个库贝最后给谁？
库带他们。
对了，给他库带他们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我们学一个功课啊，越是有人，越是我们是站立在约伯的立场里边呢，在他的经历里边，我们要等神的手，千万不要用我们人的手去做。到时候神会把那个苦杯加在那个人的身上，所以我总是感觉到做教会工作，常我看见一件事情，这么多年来，越是有人处心积虑把人从一个教会分裂出去，有一天他将来也要遭遇到他的教会人把他分出去。这个事情我已经看屡次看见，多次看见。这个事情我们注意。神一手就是建立神的工作，我们也得从，也得照着神的那个心意立场去做。在这个，我不是说预言，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巴黎的时候，高弟兄在不在？第一次我记得去巴黎的时候，在十几年前，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我就对他们的长老，对他们知识会主席，我说这个人你们要注意，讲了这个。他们觉得他很好，但是我同他住在七天以后，我说这个人不成，我就告诉他们，啊，我说你们要注意啊，你们注意他。后来果然不错，后来这个问题产生，他就把一部分人带出去，另外立了一个教会。但是不久之后怎么样，他的人也出从他中间出去，在三合岁也看见这件事情，到处我看见。所以这个神的手是公义的，尤其是神摸神的工作，神的手，我们真是有的时候要听凭主怒，我们不要这个用自己的手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为什么缘故？我们不上法庭，我们有理可以告，我们不告，我们不上法庭。这个问题在这个最后的终结就在这个地方。神会行事啊，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张圣经讲的救恩的关系，
这个第最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请
第一节啊，他讲到凿出的磐石跟挖出的岩穴，
对
啊，第一是不是这个是在指亚伯拉罕？但第二呢，他用这两个好像一个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比较隐藏的，磐石呢比较好体会，这个岩穴呢
被挖出来的岩穴，石头一挖出来就产生一个什么？对了，就一穴了。你把石头都挖出来就产生一个什么？产生一个穴。
是，
它是两种的工作。
会这个形容什么？
形容就是说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被召出来。
拣选
被做出来，做出来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那个。做磨建造的工作，他被凿出来的一块石头，凿出来一慢慢的凿掉，所以他这个为这个儿子的事情一直搞了几十年呢。所以亚伯拉罕一生的工树林的工作就是要带一个儿子，几十年的功夫学这一个功课，哇，这就是他功课的最中心。因为什么？他得的应许是要从他要产生很多的国嘛，但产生神的国一定要从一本。神做事的原则是从一到众， 啊，那么从一本造出万族，从一个人要产生很多的国家。按照这个人看呢，照这个摩门教的看法，就说，那么就是一个人可以娶很多的妻子，那么孩子越生的多越好。你们知道他们基本的理论？
到现在也是这样吗？
哦不，现在不敢，他们偷偷的做。因为他这个他基本的理论就是，当魔鬼犯罪之后，天上很多的天使犯罪，洪水泛滥的时候，很多人灭亡。那么这些灵魂呢，没有机会听见真理。要他听见真理，必须要借助一个身体，然后他才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你生一个孩子，就有一个灵魂，就有一个灵进来。所以你多生孩子，就多有灵，就多有这些人就多有神，那么就可以得救。所以你这个娶妻子多生孩子多是行好事，啊，为天行好事。这个所以人会编这个理由的啊，但是神做事不是这样。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个记性越来越不好，也许是因为预备了，就因为上过了。第五十二章乃是讲到神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五十三章连于五十三章的话语。那我们先要看见，在第一段，神应许被掳的人要归回。这个归回已经是多次多次，比我们稍微进入这里边的话语，西安兴起，兴起披上帝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再不入你们中间，耶路撒冷要兜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的被掳的居民呢要揭开你金项的锁链。那我们读耶路撒冷的历史，知道在主后73年之后，有一个很长久的时间，根本犹太人不能住在耶路撒冷，一直为外邦人所占据。只等到1517年，不是1517年，还要早一点，就是十字军东征之后，他们才逐渐地让犹太人搬回耶路撒冷城。他们能以有一个居所，还是在1517年之后。虽然土耳其王的Magnificent Suleiman 他是一个回教的王，但是他比较宽大，所以1517年之后他们才开始住回去。那么今天有在耶路撒冷城有一个 section 叫 Hebrew Quarters 啊，那么也不过是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耶路撒冷一直是被外邦人所占据，什么时候被能以外邦人再不进入中间呢？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目前看不见，历史里边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等着基督再来说才形成这件事。那么在第三节以后就特别讲到，从那些下到埃及的，从亚述的人，他们都要回来。但是在第六节，别的我们不讲了，因为这个应许讲过多次，特别要讲到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必知道说，这话就是我，看哪是我。这个我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是什么，是他是。也是我们看这个 Stauffer 写的基督生平里边有整个的一章里边讲到 I am 是我是。因为根据摩西在出埃及第三章所见的意象里边，他问到神的名字上，你是谁，他说我是I am that I am， 我是。所以 God is always verb to be， 他是个是。这个是个很难了解的事情，因为神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代表，他是一个 always verb to be。 那么 verb to be 的话是一个现在的，是为什么缘故，我们讲到预定论的时候都讲第一个问题先解决的时候，预定论平常我们有什么，我们把一个时间分现过去现在将来， 所以才产生我们对预定论的模糊，因为我们有个时间的观念，在神已经超，因为它是 verb to be， 它是个永远的现在，这个不太容易懂，所以 I am that I am， 所以这个不要说犹太人没有哲学思想，因为根据一般的神学家都觉得犹太人没有哲学思想的，希腊人有哲学思想，不是的啊。那我们看见这个 verb to be 里边呢，就是没有时间性的。那么这个 Stanford 里边呢，那个整个的一章，这本书我有，现在我就在这个办公室，就在我们图书馆找不到了。不晓得，我想再去借一本呢，或者我去上一次想去买，再多买一本。因为这没有一这个我读这么多年的书啊，没有一本书一真正有一个长的段落专门讲 I am 的这个事情，那一本书里边讲的最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圣经里边，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这个信神这个信字在那一个信字原来不是 believing 的意思，乃是一个 amen 的意思，这个 amen 就是个是意思。所以圣经要讲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边都是阿们，都是是的，中文凡是的，这就是原来的意思。为什么缘故我们祷告说讲阿们呢？那是用神的 verb to be， 这个阿们是很要紧的一个字。那在这个在七十翻译里边把神的这个名字我是翻成阿那伊，那么阿那希在意思说我是，那我是的话，这个表示说，我没有一个名字能一能代替我，那我是就是我是，比方说我回家说，我敲门，意思说是谁呀、啊？是我，那么意思说他该知道，就好像是这个谁，从前的 Victoria Queen Victoria， 那么没他就说他夫妻两个从这个 Prince Albert 闹意见，因为 Prince Albert 是德国人，他英文讲不好的，那么所以常常被人笑，而且在地位上呢，他远不如Queen Victoria， 所以两个人闹意见说，他晚睡觉的这个 Victoria 要进来，他说 Who is your Majesty? Who is my Majesty? There's no such a thing。 他说是我，你是谁啊？他说 I'm your wife。他说 OK 你可以进来，那这虽然是传为笑谈的，这个是我是、啊、你就可以了解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讲耶和华啊，耶和华是他是的意思，亚伟、他是什么呢？所以圣经上他是沙龙，他是伊勒，他是尼西，那么意思说神是事，在乎你去经验去经历啊，经历也是在乎他怎么去显明。我们现在对于神的名字都是神显现的一部分，正如摩西要看见整个的神的时候，好，神你要看我，你看他就站在这个磐石的外边来看，等神正经过的时候，马上把摩西一抓，抓到岩石底下去，摩西回头一看，看见了神的什么？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一部分的神，在西南山说摩西的经历里边说认识的神是一个我是的神，在那个我是里边不过是一部分，所以才在新约里边才说从来没有看见神，只有在他的怀中的独生子叫他表明出来。那么在这个表明出来的里边呢，就给我看那神的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边都有形有体的居住，我们没办法看见，你没办法看见了解什么是一个爱，什么是一个恩典，什么是一个平安，你看不见的，你摸不到，这是一个 stage of feeling， 就是一个感觉的过程，感觉的过程你怎么知道呢？那只有在基督里知道，看见他这个样子，那我们要读到五十三章时，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方面，所以在这个上是我。很要紧，所以在这个旧约里边有的诗篇呢是 I am Saul， 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所以在以赛亚的这一大段里面都叫我是，最后来到五十三章之前这个我是才显明出来，因为我是， 我是得胜，我是应许，我是以前，你们才回得来的。有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 Stafford 的 The Life of Jesus 那一本书里面那个我比这个我讲的还要详细。
伊朗对不对？
是
哪一将出版的？
这个是现在我不记得是哪里出版的，我再去把这个书借来，现在我去买了，买了买不到了已经。这本书很好，我用了很多年，有人借了去了，是不是有人借钱没还给我，还是怎么样？因为那个里面我批了又批，注了又注，画了又画，是这个什么读了又读，我很喜欢那一本书。《基督生平》里边呢，除了那一本书，哥们我是最喜欢的一本，将来讲去我是最喜欢的一本。虽然 Erdmann 的这个《The Life of Jesus》是好，他特别他的这个在这个细则上。那个当时间新约基督时代的背景讲得最清楚 In the days of his flesh 另外一本书那是讲他的次序很好这个基督生平里面那么 Albert Schweitzer 的 Quest of Jesus 他是书当中最那他是新派当中一个最对基督的存在最怀疑的一本书关于基督生平但除了路加福音之外那路加福音是最好的一本经传但是其他的书籍这几本书当中是比较最好的 Stafford 是我最喜欢的这叫我个人来讲那么从前呢赵自成也写过一本基督传你们晓得赵自成吧
对
但他写到基督传最后那一段时候他就讲到复活时他就不讲了他说因为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他说原文到此残缺是后来的人补上去的所以他就不讲耶稣复活这个现在恐怕这本书已经没有了吧
还有在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里还是我还记得青年时代看的好那么我们把这段就这样结束啊是的斯坦福是个德国人我先讲德国的作者好
出埃及记和约翰福音都出现这个字就是 I am not I am、
yeah.
这个我是哈
是
那么我的了解呢我听到有两种讲法在课堂上呢比较多听的呢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大存在但是在讲台上比较听的他是表达他的丰富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呢后面随便你要添什么正面的属性
啊
他是力量啊他是盼望啊他是供应啊他是什么你要说他是什么他
是
什么
是对
那到底这个有没有这两个意思呢也是表明时间的角度大存在也是表明他的丰富吗
对这个话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台上讲的是 application 呢你读创世纪啊创世纪是讲生活不讲神学我们在生活里边才找到里边的神学他上来不是讲神学的真正讲神学的一本书呢最要紧还是约翰福音那才是真正神学的书其他的书呢都是讲实际的当然罗马书你可以这样讲罗马书呢是这个 court 上的在法庭上的一个大的辩论要我们要从那个角度来看那么在创世纪里面你先人看见耶和华是看过的耶和华是怜悯的神耶和华是一乐耶和华是平安所以完全是生活里边的供应 application 是的我们在讲它是讲生活供应我们不讲理论的那今早我们听见早上的信息讲爱的时候你讲 application 你不能讲理论的这个爱是个什么东西呢你讲不出来的谁也不讲出来你有几十种的定义但是只有到了说只能讲 application 那么这是我们说注意的是啊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下边这一段现在讲到报信息的问题在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报告了一个信息除了前面说的信息是讲到被掳的人回来但是在这个信息里面包括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报信息的人是何等的希洛他的爵登山何等的佳美那么耶路撒冷听见这个声音唱起来了好第十一节那是讲到这个被掳的回来不仅是被掳而归回他将他的意义出来了 你们被掳的人该有什么准备，神的应许是如何，但是请问你们这些人从被掳里边出来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他们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眼沾不洁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也不知逃奔，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盾牌。这一段圣经呢，很多时候被人误用了。大家知道蒋端仪啊，梅姨听过吧？那么他创立新约教会，他在台湾、在香港这些，马来西亚就大讲这个：你们离开吧，离开，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是什么？工会讲，这个是错用了啊。那么，巴比伦在这个地方乃是指着他们在那个地方沾染他们的 culture， 因为在 culture 方面，古的时候宗教与文化完全分不开的。就不讲别的，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我初初在 San Francisco 开始做公社，组织一个青年团体，哎，有到了一个礼拜五晚上，很多人不来了。我说怎么都是弟兄们呢，姊妹们呢，哎，他们在那里晚上洗头。我说怎么会礼拜五晚上洗头呢？我说我不礼拜六晚上洗头，洗好了头整好了礼拜天去见人。他说不是啊，不能礼拜六洗头啊，因为礼拜六是13号啊。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礼拜五大家洗头，是不是大概来洗？那这是什么？这是迷信。那我们这个坐 Swiss Air 的飞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13行？没有的，没有的，没有 Swiss Air 没有的，美国现在都有他们所谓的13行。这个是文化同宗教常常合在一起，所以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有一切西这个埃及人的学的文化背景。摩西在皇宫里得进了一切的那一些的东西，都要经过40年把它筛掉。这好像陈忠辉牧师讲，他说我读了3年富人，我要5年才能把我所读的摆脱掉。他也是这样对我讲，很有意思。因为现在神学里许多东西啊，变成一种文化了，而不适用的。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这给我们看见了当时间他们这个宗教和文化在一起，这个东西啊应该拿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因为他们要服侍神的话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注意的啊，他们需要要不仅是要把旧的东西脱去，因为刚才耶和华的那个器皿的人呢，他表示说他们负起一种新的责任起来，这个责任里边要他们要自己的。按照旧约的法律，什么叫做不接近？什么叫做不接近？什么东西上人不接近？哪些东西叫一个人不接近？根据 Holiness Code 啊，出埃及记第从13章、15章一直到25章，讲到那一个讲到圣洁，那么那个 Holiness Code 里面，怎样决定才是不圣洁与圣洁，接近与不接近？什么叫做不接近？
摸到死的东西，
死了的东西不接近，牛羊死了之后摸着接近不接近？哎，这个死人摸了以后接近不接近？不接近。对了，这个死好，生了孩子多少天不接近？那这是一种的不接近。那么还有什么不接近？摸了死的东西不接近，还有什么不接近？根据旧约的观念，以赛亚就有一个观念，什么叫做不接近？我就会不接近了，我住在不接近的之中，因此我就不接近。这个接近的观念要清楚啊。这第三个不接近是什么？请问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的时候，他遭遇到什么？马上死。火本身有没有不接近？火本身是做接近工作的，但是怎么不接近呢？凡不出于神的就是
不接近啊。我们来到新约，新约的观念，在贝德那一次见异象时候看见天上来的东西，他说不接近，他说我不能吃。最后这些，请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从天上来，做什么？回到天上去。那不接近的东西怎么会存到天上呢？这个表示说，神把这分别为圣的分别出来的都是接近的，接近与不接近完全在乎神。这个故，那请问以色列人能不能同外邦女子结婚？以色列人能不能？不能。但是请问摩西娶了谁？
古时的女子，
娶了个黑的女人。那今天要是说我们一个人，我的儿子娶了黑女人的，大家都是咦，他的某某儿子不得了，他的将来的孙子半黄半黑，是不是？我们都感觉到，所以无怪乎米利安呢，有时候反对摩西。我想那个婚姻的时候，他反对大姐姐，一生把他带大的，大姐就是母嘛，这个把他从小养他，母了。但是怎么样？神许可不许可？神许可，神所印证的不能当作误会，这个是我们要清楚。所以抬杠抬的人需要离开的，需要接近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做的现在是圣事，是做分别出来。好，那么因为出来的人必须要什么？要离开那里，要自洁，自洁之外还要怎么样？要知道他们回去了，回去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国，不是回到我本土本乡，那是回到什么？回到神的面前。这个要紧的点必须要把握得住啊。那么神在前面呢，那么以色列人神做的盾牌，这一段我们了解了。现在我们开始要注意第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称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可靠，这样他必吸进许多的冠冕，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里有几个问题。那么他这里讲仆人，我的仆人，这是指着谁？必被高举，他不是自己了啊？什么叫做自己？请问大家什么叫做自己？摩西啊，不是雅各离开世界之后要再回到伯特利，他做了一件事，这个创世纪第35章讲什么？他们再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脱下了他们的衣服，然后把偶像埋在橡树下，他们就什么？下边两个字，自己。接近有两种接近，一种是神来接近你，一种你自己需要接近的。得救没办法，得救必须要基督来得救，但接近需要你自己要付上代价的。这是给我们看见的。现在他说这个仆人能这样，他比西晋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这是指着谁讲的？基督。对了，这现在变成了 the messianic servant。我们开始讲的弥赛亚的预言。为什么严哥特别提出十三节来？这一堂还有25分钟，和明天我们读53章。那53章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都熟悉。那我们先很快的把英文读一遍，因为我们有些东西需要从英文里面来看啊。53章。Who has believed our message, and to whom has the arm of the Lord been revealed?
For he grew up before him, my tender suit, and my root hole of thatched ground. He has no stately form or majesty that we should look upon him, no appearance that we should be attracted to him.
He was despised and forsaken of men, a man of sorrows 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
Grave.
Surely our griefs he himself bore, and our sorrows he carried. Yet we ourselves esteemed him stricken, smitten of God and afflicted. But he was pierced full of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bruised for our
iniquities.
The chastening for our rest being fell upon him, and by his
scorching.
Oh, all of us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Each of us has turned to his own way, but the Lord has caused the iniquity of us to fall on him.
He was oppressed and he was afflicted, yet he did not open his mouth. And like a sheep that is silent before its shearers, so he did not open his mouth.
And the patience and the judgment he was taken away, and all his generation who consider that he was cut off out of the land of the living for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people to whom the sword was given.
His grave was assigned to the wicked man, yet a rich man in his death, though he had done no work of violence, nor was there any disease in his mouth.
But the Lord was pleased to curse him in his grave. If he would render himself as a poor people, he would see his offspring. He would
prolong
his days, and the good creature of the God will prosper in his
hand. As a result of the anguish of his soul, he will see it and be satisfied. By his knowledge, the righteous one, my servant, will justify the many, as he will bear their iniquities.
Therefore, I will allot him a portion with the great, and he will divide the booty with the strong, because he followed himself to death and was numbered with transgressors. Yet he himself for the sins of many, and interceded for the transgressors.
好，谢谢。那我们称这一章圣经为 Messianic Servant Chapter 啊。犹太人到今天不能接受，在早期的犹太人的会堂，我把这个背景讲给大家。当这个 Synagogue 时代，他们已经就承认 This is a Messianic Servant Chapter。但是他们认为是 national servant， 同我们 savior servant 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心呢，觉得他们是神所造的祭司，祭司的国度，所以将来是他们受苦，叫全世界的人罪的赦免。所以犹太人很傲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据这些圣经的解释呢，叫他们。由那一个宣明的地步变成一个那个傲的心，所以无怪乎他们的民族保留一直叫人保留是保留被人讨厌的。所以现在他们在美国的这些犹太人现在有一个口号Every Jew has a 22，你们晓得什么意思啊？ Every Jew has a 22 是什么？是一种手枪 shotgun。因为他们现在呢怕这个三开党Kublex Khan 现在新还有这个 Nazi 在美国现在越来势力越大，他们怕将来对付犹太人。因为这个犹太人有一种的情形啊，会叫别人恨的，你们不可能感觉到这个事情，尤其在这个在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讲话、他们的做生意做什么，会叫人这个不喜欢他们。你同犹太人做朋友呢，虽然很多笑话讲的犹太人，但是同犹太人在一起来往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些的那一个 religious pride， 那种宗教的优越感。那其中的这张圣经呢，他们就是以为说我们受苦，我们什么为的叫全世界人罪将来一天得到赦免。但是我们仔细读的时候知道不是这一件事情，不可能一个 nation 这个他们不可能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被掳，我们在困难之中受了许多的苦，目的是叫别人罪得赦免的。约伯记，所以犹太人解释约伯记就说越悲剧就是明明是指着我们犹太人讲的，我们犹太人被掳到外国邦去，就好像越本是给好人受苦，他们是这样的解释越悲剧的。那我们解释越悲剧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在这个地方呢到现在犹太人还不能接受这张圣经是指着那个 servant 这个 suffering servant 受苦的。 我们解释这张圣经，我们接受，接受是 Messianic servant， 第二我们接受 suffering servant， 这两点是我们接受的。但是解释呢不同，他们讲 Messianic servant 是讲他们的国家以色列人，他们讲那个suffering servant 是讲他们自己，所以这个两点的解释不同。但是我们每一次问犹太人说，请问你们怎么解释五十三章，他们会这样去告诉我们。那这个是那一个很大的大的分别啊。那么那我们现在来解释呢，有几个方法，几个角度来读这章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不并纪念主的时候来读这章圣经，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这个的医治这一方面，因为 A.B. Simpson 特别注意这章圣经。大家知道我说 A.B. Simpson 是宣信，因为宣信相信呢有神，我已经同大家讲过，就是 four fold gospel， 其中一个就是基督是最大的医生。因为他说一切的东西都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换见到了第五节时候，我们就不要 literal temptation， 说他受的刑罚是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因为 Simpson literally interpret this， 所以宣道会的人，早期的宣道会的人出去传教是不看医生不用药的。所以他们在宣道会，在亚拉伯，在南洋群岛，很多的宣教是死，因为他们不推宽难。大家什么叫做宽难知道吧？对了，经济难，他们要祷告。这个说是既然基督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那我们一定就要宣布这句话。所以这个当时间的宣道会，今天我们觉得很你是哪来，我是宣道会的人，不错啊。然后宣道会一个指挥的分堂建立起来，可是在新神期的人家笑他们的呀，很屁害神医派，就像今天笑我们，哎，这是小群啊，还是说我是灵恩派了啊。现在是人家会过，那久了之后人家不会，不要当初威斯利约翰起来人不是笑他 enough of this。 那么这个贵格或者 Quakers 一祷告他就发起抖来了，那么这就是人家吃笑。这个当时间人对 Simpson 也是这样，所以每一次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并是都用读这节圣经的。那我也用这节圣经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班上没办法今天介入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二个角、第三个角度，我们从预言的态度来读这章圣经。那我们承认这是完全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讲不病的时候纪念主，我们在医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读预言的时候，那么读预言的时候，特别我们要把基督生平要把这一章圣经里边要包括进去，这是三个态度、三个角度来读这一章圣经。那么这是我们是讲这一章圣经的一些的背景。现在我们先开头说要讲的第一句话，我们所传的啊，这是讲我们，或者说传谕我们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我现在试着翻译的啊，这个根据谁信我们的报告呢？或者说谁信我所听见的？因为那个报告原来是希伯来文是 hearing 的意思，也可以翻作谁信我们的教义呢？好，主的膀臂向谁显明呢？那这是最直接的翻译。那越是这样讲，他对谁讲话？你请问大家，这谁对谁讲话？谁对谁讲话？谁向我们，也可以翻作谁，我们相信向我们有的报告吗？我们相信我们所听见的吗？也可以翻作这个方法，主的膀臂向谁显明呢？ 这是这个究竟这个信息这个地方所听见的啊，所看见的是指着什么？因为在十五节说，这样他被吸进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什么？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解释？火弟兄，请你怎么觉得应该怎么解释？他没有听见就明白了，还没有看见呢，没有看见没有听见的，他已经就明白了。哇，这是什么？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要读书了。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就已经就明白了。哎，但他这个话不是这样讲法，我的问题有余病，你们给听出来没有啊？我的问题里面有余病，你们看我的余病在哪里啊？看大家都圣经仔细不仔细啊？余病在什么地方？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什么？他们那个字很要紧，一个字在对了，要明白。他没有听见的，他要明白；没有看见的，他要明白。注意在这个字方面。哎，有一件事他没有听见，还没有看见，他需要，他要，他寻求。寻求是什么呢？下边说，我们所传的，又是我们所没有看见的报告给你，信不信呢？那耶和华的膀臂向神显灵，可以不可以呢？做得到呢？所以解释这个第一节圣经有两种解释方法。两种解释方法里边有四点，第一点有四点，他说这一节圣经是根据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之言，十五节之言，有一共有第一个，那是根据五十二章十一节先知报告他们出巴比伦的要求，你们要离开巴比伦，你们信不信？我信不信呢？啊，信这件事。第二件事情乃是五十二章第十一节神对他们的第十二节神对他们的应许，为什么缘故？你们出来必不知急忙，也不是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你们信不信？神能不能像你们这样的先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根据十二章是他关，这是关于他的仆人的情形。明明上边讲到他的仆人，既然讲到他的仆人的话，那么下边就讲了，你们信不信我的仆人？这是第二个。第四，那么未曾听见未曾明白的要这个明白，未曾听见未曾要明白。好，现在我告诉你们，他是这个意思。那么根据这个这一句话呢，根据这四点讲的，上面讲的，这是第一个解释法。第二个解释法，我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是指着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话。你信不信这件事？一个人，一个仆人受苦，叫我的罪得赦免；他一个仆人受伤，叫我得医治。你信不信？他结果同与他同事的人都以为他犯罪，同恶人埋在一起，结果呢，他同罪人在一起复活同这个财主住在一起。你信不信这件事？他能把你他的死他的痛苦能把你罪赦免，你相信不相信？这是神的膀臂的显露，大家懂得吧？这个第一节圣经的这个解释有什么问题没有？哪来？
你的看法？
哦，我的看法采取第二个，我采取第二个。五章是对。无上不，我采取第二种的看法呢。三种的信息法，对以色列的审判，对以色列的应许，神所用的仆人，是根据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后边，因为在这个仆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旱地，如何如何，经过这些事情，你信不信？现在我把这个传给你，你信不信？你没有看见过，没听见过的，你要不要明白？因为他根据下边的话。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这个采取的立场啊，你们采取哪个立场呢？各弟兄，你采取哪一个？
第五十二章第十节是不是那个耶和华在万国前怒斥圣臂，跟那个五十三章那个他耶和华的膀臂
要向谁显露？是因为
救恩的问题
啊？那也对的，也对的，所以这才有两种的解释法。 也对的。那么真正究竟神怎么样显露他的膀臂，形成一个救恩，是哪一章讲这个事情？形成一个赦罪的方法是哪一章？啊，五十几章？五十一章没有啊，是五十二章，是吧？五十二章，他拿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是五十三章，是五十三章。真正耶和华的膀臂，这种的膀臂显明出来，没曾看见的，没曾，你要明白的话，你明白下面的话。整个的第十三节，五十二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是解释，用五十三章来解释，是解释五十三章的，是五十三章的背景，而真正的信息是在后边。这个是我个人所采取认为，为什么我采取第二者的立场。但是不说全篇的话没有用处，因为整个的这个 servant concept 这个观念呢，从四十七章就开始了。雅各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的仆人。为什么犹太人讲我们就是那个将来的 national salvation？ 越是我们不受苦，全世界不蒙恩的。你们懂不懂犹太人那个观念？犹太人那个基本的观念在基督时代也是这样讲。一个人，你想一个人为一个国家死，这个叫全国蒙福，这个死是应该的了，毫无问题了。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那这意思说我们受苦叫全世界蒙福，那不是更好？保罗也是这个理论呢。越是以色列人的悖逆，尚且叫我们众人蒙福，越是以色列人越是顺命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去的不是得到更丰富？那个基本的观念也有啊，也在那，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呢。这个我们记得，这就是他们那个 pride， 那个傲骨就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observation 啊，所看得见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啊，现在我们就看下边。本来还应该这个问题的本身呢，又产生三个事情，我想还是不讲了，时间来不及了，再讲来不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节啊，第二节。当然在这里第一节呢也是问上，你们相信吗？你们能接受吗？你们能明白吗？你们能经历吗？这四个问题之后，第二节说啊，好，这个是我试着翻啊，因为或者翻作由于，因为他在他神的面前，他的面前啊，原文是你读，我们读英文说he and him， 这个第一个 he 是指着仆人，第二个是指着神，因为他在他面前，在神面前生长如嫩的植物，也是嫩芽，这翻的又像出于甘地的根。那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请大家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一节，请大家看阿摩斯书七章十一节，阿摩斯书七章十一节，七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一节第三节，请大家一同一节到第三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猪造蝗虫，蝗虫吃尽那起青木，我就说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违约，他怎能站立得住？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那我们看见这个观念又好像是在这里，这是指着雅各，但是不同。嫩芽是指着什么意思啊？它很微弱的意思，实在是微弱的意思。那讲到阿摩斯七章，我只是讲一个见证，两分钟就讲完，我们就下堂了。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得从第三节开始读。我在中学时代最钦佩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曾经到过蒙古、新疆、青海做传道。哇，他回来时候告诉他怎么走路，怎么在蒙古人当中做传道，以及他是第一个对我讲的基督灾难的灾前被提灾中那个在中学时的我真是把他当老大哥带，还是有什么事情找他，所以我很敬佩他。这个人肯吃苦，但他这个性格也是个特别的性格。那么到蒙古去传福音不容易啊，蒙古包子啊，住在人家的那些也到处奔跑。那么等到抗战了， 我那个时候就听说他在贵阳，我去找他了。到了贵阳呢，他就给我地址。一到了这个贵阳之后，我找到他。哎，那么是晚上去吃饭，到了个饭馆。饭馆吃完饭以后，他抹抹嘴，不付钱就走了。哎，我说你怎么办？我请客。我以为他是会账啊，意思说记账。那么到了。第二天他说我们这贵阳的餐馆几百个，一次吃一个好不好？那么吃了他又不回账，我说怎么搞的？第三次又讲，我忍不住了，哎，我说老兄啊，我说我们不能吃白食，我传道人凭信心吃饭，他说不能请吃白食，他说他敢问我要钱，啊，我说你是谁呀？他说你知道我是贵阳卫生局的稽查员，专门查餐馆的。啊，那么一查餐馆，他说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我看他每次进啊，大家一看他，哎呀，老板鞠鞠躬，请上座。哎，我觉得这个不对。哎，我说你现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做稽查员。我说你怎么干这个事情？他说怎么不会干？那我看见也没祷告，也没读经，我这个原来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我就劝他，哎，他说老弟，你对圣经还不够那么熟，你不懂。所以我就为他祷告，我看他这个生活也不得，偷偷的抽烟呢，做什么事不成了。那我就晓得这个他已经坠落了，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叫他悔改，但是不能悔改，他做事又好又什么？我说主啊，求你叫他倒霉。啊，我说你爱他，叫他倒霉。我天天祷告，一天三次为他祷告。我出去的时候，贵州的这个内地会的传道人退休会请我去讲灵论，我就天天在那儿祷告。过了两个礼拜我回来了，我回来去到这个你又去找他，他说不在了。我说在哪？他说在城南那一边。我说城南在哪里？他说在南边。他不跟你讲这个地方。后来我就去找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学，我说彭某人到哪去？他在那边。我说那边什么地方？我一看，那是警察局总局。他说，我说在什么地方？他说在监牢里边。我说糟糕，我说个祷告错了。我说主啊，这个祷告他真的倒霉。我说怎么会进监牢了？哎，他说不要谈。他说他被人告发了。啊，是告发什么事？他说不要问了。好了，那么去探监，他不能探监，看都不能看。哎，我说主啊，求你恩待我祷告，求你叫他倒霉，现在求你叫他出来。那么祷告，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住在内地会，我就跪在地上，真是读经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有人敲门，我说进来。哎，他开门进来，我一看是他，我说你怎么从监牢里出来了？他出来了，我看见面黄肌瘦，他就流眼泪了。我还正在跪在那里，我因为叫，我说来，我说，他说我说你来怎么样？你出来了？是出来了。我现在把一点后事交给他。我说怎么又你出来后事？我又要墙壁啊。我说怎么回事？我都惊奇了。我说这个不得了。那我说那我这个圣经就放在那里。那我说怎么回事？我说跪下来。他好，给他跪下来。那么他说啊，我昨天没有出院之前，夜里三次有声音叫上。他说 Peter， 他的名字叫贝德。三次叫我，他说最后一次你必要死。他说，所以我听见这个声音，我醒了。那天早上起来，他们把我从监牢里放出来了，所以我来见你。我把我的东西，因为他未婚妻是同我同伴啊。那么他说这一点东西，请你交给他，我就等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这是个很要紧的关头。我说弟兄，神要你死，是因为你远离他。你能不能悔改，神给你把生命再给你呢？他说不可能。我说你懂得圣经，当年你教导我怎么认识基督再来，你叫我这个叫我那个，我就输了。我说你明白圣经的？他说这个我是昨天晚上声音明明说三次要来告诉我贝德。我就晓得主教，我在监牢的每一个人晓得我叫贝德的，只有这是神的声音。那么正在那时候我没话可讲，我说神会赦免，怎么就是阿摩西书第七章摆在我面前。我一看见，我说彭弟兄，你读。他就说压过神为约，神就后悔不把再讲给他，他罪就蒙赦。他真的，我说你再读一遍。他一连读了三遍。我说你开口祷告。他说我几年已经没有祷告了。那么开口祷告，祷告过了不久，他就到广西的宣道会做传道。 那么这个时候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他甚微弱，那神会赦免我们低头。